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作为菩萨啊，我们即时来闻思念佛啊，忆佛念佛啊，思考忆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那我们说这几天讲到阿弥陀佛的这个一庄严，就是极乐世界啊里面种种依报，依报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力摄取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他说阿弥陀佛成佛以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正报就是主报啊，主报就是极乐世界的主阿弥陀佛。他说阿弥陀佛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是他生无量心无量。他说这个上午已经讲到，他说阿弥陀佛这几天大家听到这个阿弥陀佛，似乎应该感受到了阿弥陀佛跟我们心的关系，因为阿弥陀佛跟我们的心是最为贴切，阿弥陀佛跟我们是最亲啊，极乐世界跟我们最近，近到我们的六根之前，也是地藏经的讲六根门前大放光明，就是你六根前全是阿弥陀佛的光明摄受，那你的心就是现前一念，你这个一念也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所发起，没有阿弥陀的无量寿就没有你这个善根，没有阿弥陀的无量光就没有你这个法界，没有阿弥陀佛无量大悲就没有我们今天在此娑婆世界乃至他方世界所安居，所以安居的世界、光明摄取的世界、寿命经营的世界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力量。所以阿弥陀佛最亲，阿弥陀佛应该是在我们生命中非常的重要，不但我们乃至于十方诸佛建立阿弥陀佛，十方菩萨建立阿弥陀佛，四故尊身都应当来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光明无量，我在讲道里把阿弥陀少种光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阿弥陀有少种光，就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这个眼网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不断光、难思光、无尘光、超日月光。那说这个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涉及所有诸佛这个功德，所有诸佛的功德都被阿弥陀佛一念所摄起，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是超越十方，因为十方诸佛在阿弥陀佛一念之中。所以呢，十方诸佛在哪里呢？十方诸佛在十法界，是故呢他的一念呢摄起十法界，是故呢阿弥陀佛的心可以达十方，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也可以遍十方，阿弥陀佛的慈悲也可以遍十方，所以呢你真阳被阳都能够跟诸佛在一起啊。所以我前面就讲到阿弥陀光明就好比说这个大型宝殿，他说灯蓝西白好比这个窗子，光明都是内照的。他说阿弥陀佛就好比这个中间的虚空，所有的诸佛就好比这个窗子，这个窗子的所有的光明都往大殿里照。他说阿弥陀佛一念之间就把十方诸佛就是说光明摄起在一念之中，所以我们在这一念里面，你看诸佛就是所有的窗子都在大殿里面，所以我们都在诸佛心中，所以诸佛光明不外照，外照就是外道，因为光明是内照的啊，内照的，内照就是心。那么说阿弥陀佛身体，阿弥陀佛有无量无量寿佛，有无量光佛，那么说他有无边光佛，边就是十法界这个佛的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罗汉法界这个缘起菩萨法界，包括我们天道法界、人道法界，还有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法界。那么十法界阿弥陀佛界光明摄照，那有人就讲了，那地狱怎么是阿弥陀佛的光明摄照呢？那么天堂能摄照，地狱就能摄照，所以天堂地狱苦跟乐，那这是尊生的心想，尊生有执着轻，有执着于重，执着于轻的人就在天道，执着于重的人就在恶道。那么苦跟乐这是尊生的妄想而已，实际上天堂也好地狱也好，实在没有苦乐存在。我常常说地狱之苦非地狱苦，而是你的心苦，天堂之乐也并非天堂之乐，是你的心乐，因为你到了天堂是因为你的心很清净，所以靠乐。所以呢地狱的火它并不苦，它是一个实相，它是一个实相，它是一个幻化的。那么说这个地狱的境界或天堂的境界本身就是幻化的，是安住尊生的， 所以众生造恶业就到地狱底下，造善业就到天堂。所以天堂地狱的所有的境界的本身它是清净的。所以在《妙法莲华经》说到，所有一切法本体寂灭，它是不生不灭的啊，不生不灭的，它是寂灭的啊，涅槃常住。那要为我们心呢，在受孕的时候，就打个比例来讲嘛，你现在看到这个杯子吗？你喜欢不喜欢？他说你喜欢不喜欢跟杯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你感觉到喜欢你就欢喜，不喜欢你就很伤心，伤心跟不伤心那跟杯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杯子本身它没有欢喜也没有悲伤，所以呢你喜欢它那就欢喜，不喜欢它那就悲伤，乃至于你的心。所以地狱到底是苦不苦？如果你在地狱底下你很清净，也有犹如莲花，知道？天堂，你在天堂，如果你要是善心的话，也有苦海，知道吗？所以天人在天上去无需要现前的时候，内心非常极为恐惧啊，恐惧，那跟地狱苦没什么区别，知道？所以天堂的人不一定乐，到地狱底下的众生也不一定苦，为什么？就看你的一念心。如果你要是地藏菩萨，在地狱底下也是受清凉之乐；如果你在天堂，如果你是恶业的话，也是很苦啊。所以天堂、地狱。只不过是在你一念取舍分别执着的啊这个体。所以阿弥陀佛在天堂在地狱对他来说的话啊，都是他心中在安住众生的境界，因为众生需要这样安住，不这样安住，如果你造恶业没有安住的地方，那不就麻烦了？造善业没有善业的安住，造恶业没有恶业的安住，没有善业的安住，没有恶业的安住，那善恶不就没有报了？善恶没有报，那善恶没有报不就没有因果了？那不都多危险了？所以呢因果的体它是空性的，因为空性就是佛性所安住的。所以呢善不是永恒的善，乐也不是永恒的乐，就是你的苦也不是永恒的苦，你的乐也不是永恒的乐，它是空性的啊。所以佛陀叫无边光，无处不大，所以阿弥陀佛地狱天堂都有它的光明。那说我们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阿弥陀光明照十方世界，有一个世界没有摄受到，我们就不能到地狱。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心中也有十法界，知道吗？我们的佛性就是佛的法界，那我们的六道波罗蜜的法性那就是菩萨法界，那我们现在的空性那个清净本体就是解脱，那就是罗汉法界，是吧？我们现在吃喝拉撒尊重的缘起，这个缘起就是缘觉的这个法界。那么说我们心中有四善，那四善就是天道法界，那我们现在做人十五界获得的人，那就是人的法界，那我们有贪嗔痴就是地狱恶鬼畜生的法界，是因为我们一心舍此。刚才我想一想，阿弥陀佛要摄取我，他必须把我心中的四法界摄取，丢掉一个法界我就摄取不了。比例来讲，阿弥陀佛摄取九法界，有一个法界不摄，就是贪心不摄，那我又贪心，我不是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吗？是吧？我有贪心就有地狱啊，然后地狱不是只是九法界，不是第十法界，这个有一个法界漏掉不是，那好了，我的贪心就受不了，任何一个法界舍了一个法界我就完受不了。我们也有复性，不是复性可以吗？不是复性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复性跟这个阿弥陀佛的复性是一不是二啊，不是菩萨的法界也不可能啊，菩萨法界是我们自性的本来具有的功德，跟佛陀无二无别，是吧？那六道法界是不是？六道法界也不舍的话，就菩萨法界不舍。那菩萨法界不舍，那我心里的六，我在持六道的话，持戒出家，那说佛陀不舍的话，我不是往生不了？那别的法界都舍，为什么不舍这个法界？那我这个法界也舍不了。你说出家是不是？出家也不舍的话，那我出家就成不了佛，都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所以每个人尊生心中都没有定心。你今天到庙里做拜佛的话，你就是善人，你在家里面贪嗔痴可能就是恶人，但是你现在在庙里面是善的，善的。如果你家里面可能会造恶的这个东西在不在？仍然在啊，你回家你贪心还仍然在啊，是不是？如果他不设的话，那不完成不了吗？所以阿弥陀佛十法界都设，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十法界，是吧？还有外面有法界，十法界。那说这个法界，他说有三种法界，如果你眼睛看到的十法界，看到十法界，就是说你看到他人，还看到佛菩萨，然后说这个法界，就是周遍十方的十法界，然后说这样你看到的，如果你要看到的那个人他不能摄，他就说阿弥陀佛救我不救他，那你心中不去对立分别啊想法，是不是？他说能摄我就能摄他， 那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色不色？肯定很色嘛。所以我能往生，那他肯定也能往生。不然的话怎么去大悲普化？那诸佛菩萨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因为能成就他的大悲愿故嘛。因为十方诸佛都要救度十方尊生，如果只度佛的话不度尊生，那佛肯定不欢喜。为什么呢？他落了十方尊生呢，那十方尊生，那我的子民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诸佛就不欢喜了，就不会赞叹阿弥陀佛了。因为同时告诉我们，那阿弥陀佛只救我们，那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都不救的话，我会赞叹阿弥陀佛吗？因为他能救我爸爸，救我妈妈，救我兄弟姐妹，还救我的弟子。哎，我现在想逗他们逗不了，我把他交给阿弥陀佛，我告诉他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可以把他逗走。我这对一切尊生，对佛有希望，对一切尊生有希望，就可以满足于我的慈悲心啦，是不是？那我说你逗不了你的爸爸妈妈，叫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可以把他接走，所以对阿弥陀佛就有兴趣啊。所以阿弥陀佛是无边光，三种边，一个是司法界的边，一个呢是我们心中的司法界的边，还有我们东南西北方这个边，那都叫无边光啊，无边光。阿弥陀佛是没有啊，你要认识到这个边不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边啊，无量光、无边光。那阿弥陀佛这个光，一个叫无碍光，没有障碍的光，证明阿弥陀光摄取十方没有任何障碍啊，没有任何障碍。那说这个没有障碍，有人就问了，既然阿弥陀无障碍观，那我能够看得到吗？能看得到吗？啊，有人说把伞打着，是一光射在伞上，你在伞底下躲着当然看不到光了。那这个光是阳光的光，阿弥陀的光是不可思议光，不能用阳光来表达，眼睛能看到的是阳光，那这个阳光是可思议光，阿弥陀的不可思议光。那不可思议光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后面讲到阿弥陀叫无对光。什么叫无对光？跟我们绝对绝对光，就是你的念根、你的法界和你的境界，知道吗？你的念根就是你的生命，你就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从哪里来？就是阿弥陀无量寿光，就是无量寿的力量，就是阿弥陀无量寿顿起，就像你一样，死水一潭，阿弥陀佛扔一个石头到水里面去，水里面就起了一个波，这个起了一个波，这水就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叫什么念头？叫觉性。觉性因法而因缘而起，因为你的念根就是你的觉性，必须要依法而缘生，没有法的话它不能缘起这一念觉念出来。所以你今天能到庙来拜佛的这个念头是因为一个石头认进去了，所以你起了一个念根，所以这个念根在没有教化之前，你进未来即无知，就增长无明分别执着成了妄想，受无晕。因为你没有通过教化，就是无晕，无晕就是生肉体出来，这个肉体呢是因为一个世界对你产生一个我，认为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其实没有独立的我。你这个我从哪里出来的呢？叫觉念。觉念是对你我正在无明，随着无明同时而出，同时而出，所以无明跟你的觉念同时出来以后呢，产生一个肉体，就无晕，色受相行识，就是无晕。那么说有了五蕴以后，有了世界以后，对外面呢产生分别，因为没有人教化你，没有人告诉你，你对外面这个好啊，这个坏啊，这个善啊，这个恶了、啊、这个美了、啊、这个丑了、啊、就这样的分别，就产生了法界。恶的呢就到地狱，善的呢就到天堂，所以天堂地狱就这样分别心而出来了。分别心就是外面的世界跟你心是同时的啊，你只要在这个世界，世界就在，你不在这个世界，你的世界就消失掉了，这样。然后呢执着，执着呢取跟舍，我喜欢这个我要，然后不喜欢这个排斥，就爱恨，有了爱恨就有苦乐，有了苦乐那么说就有天堂之乐啊，地狱之苦啦、啊、苦就是我们的执着心，有了执着就有苦乐，有了分别就有发界，有了无明就有无晕，你的无晕发界跟执着就出来了啊，都是来自于心。所以呢阿弥陀佛叫无对观，无对观。现在你通过我们这几天讲阿弥陀佛以后，你就知道了啊、哦，原来我的觉性是从哪里来？是从我们有一个佛性，因为是阿弥陀佛的法性进入到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就起了一个觉性。原来我无始以来的觉性就是念根，知道？就念根乃至于佛阿弥陀佛，就是说你什么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这个觉性，这个念根从哪里出来啊？成阿弥陀佛的，如果没有阿弥陀佛，你爸爸妈妈都不存在，念爸爸妈妈的这个题都没有，就是你的生命乃至于阿弥陀佛，知道吗？你不管是学佛的不学佛的，司法界所有尊称的生命，法界的生命都是乃至于阿弥陀佛，生命是一不是二，我一念在这个花就在， 我一定不在了，花就没有了。所以我不在不存在的，我可能投胎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的生命还仍然在，所以生命是永恒的。比如说我活一天，世界就在，我死了，这个世界是没有了，可能会投到另外一个世界，但生命还是在。这个生命做畜生，做地狱，做恶鬼，做天道，还是阿修罗了，还是人道，那就是佛菩萨声闻，他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啊、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啊，这个叫做无对观，你的生命跟阿弥陀的无量寿是一不是二。你现在观想一下，观想一下，我的生命、你的生命，还有这个法界的生命，那就是草的生命、花的生命、一草一木的生命，这一念就是你现前这一念，这生命就来自于佛性，也来自于法性，法性跟佛性相合以后产生的这个觉念啊，这个觉念叫念根。所以你就知道了啊，原来我的生命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这个叫无对观，无对观，是吧？无对观就是绝对状态，绝对。那我说这个啊，你的法界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一个无量光，就是法界。因为你有那个生命，才有法界出来了。然后你做善得善，做恶得恶。但是呢，外面的法界是没有善恶的，这是法界，就是色身相无错法，重重无应。你有你的色，我有我的色，他有他的色，每个人色在的角度就很乱了。一色变成无量色，一相变成无量一相，变成无量相。所有的色身相无错法都在一个色、一个音、一个香、一个味、一个臭、一个法里面分出来的，知道分出来的。所以一个色里有无量的色，一个音声里有无量，就每个人都讲话哇，讲种种话哇。他说，但是这个声音的本体是解脱的，一切法本来寂灭嘛，所以它本来就是解脱的。是你分别这个声音好了，这个声音不好了啊，这样的分别心，因为你分别心、执着心生无蕴。这个一个我在分别，然后发戒，然后呢执着生烦恼生痛苦。如果你不执着当下，你的心停止下来，一起音声就变成一个音声，就是阿弥陀的音声，一起香味就变成一个香味。这样你不分别，这样你不分别不执着放下的话，所有的音声到最后面变成一个音声，所有的色你只要不分别不无明不执着，然后所有的色变成一色，就变成阿弥陀佛色。所以这个色怎么出来的？色是相互出发，是阿弥陀佛的无念光，无念光摄取尊身，这叫无对光，无对光，知道？就是说无对光佛啊。他说这个色身相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大悲现种种境界。你看我们现在一个大型宝殿吧，我们这里起码有200人，每个人都可以大型宝殿。那说这个大型宝殿是几个大型宝殿，知道吗？现在有200个人，那说这个地方有200个大型宝殿，知道吗？就一个大型宝殿，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大殿，不就200个大殿吗？那说200大殿分在每个人心里面，那说这个大殿就有很多了，是不是？很多大殿了，我们看，我也看到一个大殿，你也看到一个大殿，他也看到一个大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殿。那么说1000个人就有1000个大殿，10000个人就有10000个大殿，其实不是一个大殿，已经分解开来了。这个叫做境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境界，没有境界就是木头，就是我看得见你就看不见了。那你是什么呢？那你不要不就是木鱼，要不就是石头，要不就是草木，对吧？这样的是生命，那你就应该看到有一个大殿，是不是？这个大殿在你心中分出来，分出来一个大殿，这个大殿叫做境界。你是人就是大殿，如果是天人的话，你可以看到光明殿，到地狱的话就变成阎罗王殿，知道吗？那是审判你的。那到人道来的话就是大乘宝殿。所以大殿在司法界里面都有无穷的变化。为什么呢？司法界就是一法界能现释放心，释放的尊身心就现释放境界，其实呢是一个法性，那个叫无对光，会得个。那我说你就知道了我的境界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我的法界是阿弥陀的光，是吧？我的生命还是阿弥陀的光，就是无量光在摄取尊身，叫无对光。这个无对光原来跟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就是说昨天今天明天都是阿弥陀佛摄取。那包括呢所有的尊身都在阿弥陀无量光中，无量寿中，无量光中，是吧？无量寿无量光。那说这个叫做无量光无对光，这叫法身光。第二个呢叫阎王光，就是上合大地及虚空，叫阎王光，就是功德聚。你看到上合大地吗？这叫功德聚的虚空，都是由功德建立出来的。那我们人道呢持五戒获得人界的功德，菩萨戒呢受菩萨的功德，那我说受十善的人呢有天道的功德，凡做三种恶的行为呢就地狱恶鬼畜生， 那么说他也有境界出来，他也有滴火分水，他也有境界。那么这些境界呢，也是功德聚，只是地狱恶鬼畜生不知道，他们闻不到法，闻到，因为贪嗔痴太重了，他闻不到法。那么说地狱恶鬼畜生，他是一个思想的境界。那我们忍到外面的人，他为什么闻不到佛法呢？因为他贪嗔痴太重了。一个人贪嗔痴太重的时候呢，我们在这段讲法，周边老百姓他都不来，为什么不来呢？还有那请那一顿房子的里面，他们人会来吗？因为他们贪嗔痴太重了，感应不到，感应不到。所以感应不到不能代表他不在里面，他也在这上合大地上面，也在这虚空里面，但是他原有这个功德，因为原有这个宝藏，他不识、不认识、不了解。那你们到寺庙来就了解了，哦，原来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当下，叫阎王光。我们做人，这个过住此五界，获得人道的功德，你看到的虚空啦，看到的大地啦，啊，这个都是过去持戒，还有六根俱邪，你站起来走路都是因为过住持五戒。如果你不持五戒的话，你可能是爬着走啊，你可能在地下爬啊，是不是？在地下爬就是畜生道啊，是不是？那你今天站起来了，那为什么呢？过住持五戒嘛。那你看到虚空，你像那个蚊子、苍蝇、蚂蚁，它就看不到虚空，看不到大地。那么说，因为他没有持戒，没有持戒，获得不了人的功德。那么说，既然是人的功德，那就虚空就是功德啊，虚空就是功德啊，就持戒而来呀，是不是？那就说叫功德聚，叫阎王光，阎王就是功德聚在一起，两个火字叫阎，阎就是火聚在一起，就是功德聚在一起。我们都在功德海中，我们遇到功德就是福报，没有功德就没有福报。就是说没有福报的人呢，他就是功德很小。那说福报大的人呢，就功德很大，他获得了虚空啦，获得了三十二相啦，获得了六经篆书圆满啦，都是由这个叫做福报。人家叫五福临门呢，就是说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相貌庄严，还有你很多的篆书朋友，还有呢啊，你这个人际关系，你的名声远扬，还有呢啊，你的智慧辩才无碍，都是你的福报。福报从哪里出来的呢？从功德生。成功德的时候，没有功德就没有福报，所以功德大福报就大。所以呢，你不知道功德的时候，一个我知它叫做福报。如果你了解这个，你的福报就是来自于功德的话，你当下相信啊，念阿弥陀佛，把你的福报转为功德了，就是把你的上合大地及虚空，你现在获得人生，包括你的家里所有的，都把它转为佛的功德。所以呢，念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在两边释放诸佛陀林血，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释放诸佛在头顶上旋转，观音菩萨、四字菩萨在你两边护着你。为什么呢？观音四字就一个叫依报，一个叫正报，就是你的身心世界都转于佛的功德，一边是大悲心，一边是大智慧，对吧？这个大四字菩萨叫智慧，观音菩萨叫大悲心，大悲心叫正报，这个依报就大四字就是力量，就是说你的大地和你的这个身心都转为了功德，就念阿弥陀佛就转为了功德。那你身心世界都转为功德，那你的篆书和你的人生都转为佛的功德了，知道吗？所以叫阎王光，阎王光就是清净光。这个世界本来寂灭体嘛，是因为我们在导，所以呢弄出，然后我们的心彻底的寂灭下来了，清净光，清净光本来就照着你，我们每天照着你，因为什么地方你搞乱了呢？你无明分别执着，就不知道这个当下本体是寂灭的，是清净的。一草一木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呢你不需要去到处东跑西跑啊，你跑遍世界去寻找诸佛，却不知道这坐下来原来这个花就是佛，知道吗？就是说到外面去看看春运啦，在外面去玩啦，在公园里去玩啦，却不知道你家里这个花已经满在你的墙头上面，却不知道跑外面去寻找花。所以呢你在当下静下来，哦，原来这个花多美在我的面前，你跑外面去找花干什么呢？就不知道佛就在你的当下。这样你把心静下来，把心静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你家里的满园是花吧，不需要去找，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你家里不好，你家里妙的要命，是吧？所以学佛，真正的了解佛，不一定要出家，知道吗？这样你把心静下来，你家里色声香味触法其实佛陀在放光，知道吧？你要静下来，你家里那个你家里那菜园里的小草啊都会放光，那都是阎王光啊。你静下来它是很妙的，很妙的。所以不会观察的人到处东看西看，会观察的人静下来，哎，你就可以享受到当下啊，享受当下，就阎王光 叫清净光。一切法本来寂灭就是清净，清净就是涅槃自信，涅槃自信就在当下，就在当下，回家去感悟一下，是吧？静静的啊，就可以感受到。有一个年轻人啊，这个思想比较活跃一点，一下就悟到了。那说年纪大了，可能啊很难翻转，很难翻转，特别是年纪太大了，就非常难转。那一般的像我这样讲法啊，一般的人稍微一点智慧都可以开智慧的啊，就是说这个叫做清净光啊，诸法本来清净。那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我很清净呐、啊，我很清净，那是假的。清净的本体就在当下，对吧？那我们说，我们常常打坐的觉得自己很清净，是因为你跟清净心相应，知道吧？清净本来就在照着你，因为虚空就是清净的，大地就是清净的，一草一木都是清净的。只要你把心静下来，它都在照着你，它在照着你，知道吗？你不分别，不执着，就有清净光照着你。阿弥陀的清净光常照着你，你不知道而已，知道吗？我回家去看着桌子，看着虚空，看着大地，你就可以感受到清净光常照。因为阿弥陀有清净光遍满十方了，是不是无处不在呀、啊、无处不在呀、啊、不管在哪个地方，人家骂你说你讲你，他那个声音都是清净的。这样你静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是光在照着你，然后你获得种种三力，是吧？逆境好，顺境也好，外面没有逆境顺境，但是我们执着于逆境顺境，觉得顺境很舒服，逆境就讨厌。那我说我们就要降服起心，把你心静下来，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的声音，他都是清净之光，是清净之光。那我说他能够生出无量无边的功德出来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出来，这一风吹过来都可以生功德啊。这个风吹在你脸上，你再静下来，它都可以生功德啊。啊，但是不会的人修行呢，到处找啊，清净光。后面呢就是叫欢喜光，叫常悦欢喜啊，内心的法喜充满。因为到处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那说山河大地及虚空都是清净之光照在你身上，那你的心已经达到五生了。五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那种内在里面你的佛性就生出一种欢喜，这种欢喜叫常悦为师了。哇，那种欢喜啊，无缘无故的就来了。但是呢，这种欢喜还是阿弥陀的欢喜光，因为这个佛性本来就是欢喜的。那你说你在欢喜的时候，只跟你佛性的欢喜的本体相应而已。阿弥陀的光明，它就是利益尊生生欢喜，这样你受它，它就欢喜，是不是？这欢喜光本来具足的，所以有人修行到最后面呢，就是很欢喜，不知道欢喜从哪个地方来，因为你的佛性本来就是欢喜的，法界本来就是欢喜的，因为阿弥陀光不可能有成恒心在你啊，它都是欢喜的，这一世界它都是欢喜的。如果你再静静地静下来，发现哎呀，这个小草啊、虚空啊、大地啊，怎么这么美呀、啊？怎么这么美呀、啊？你会感受到它的美成这样。我不是说我手钱好美，家里钞票多少，然后银行里多少钱，然后卡里多少钱，你觉得那个东西很美，然后说真正的最美的东西你就得不到了，然后就打住那个妄想不放，却不知道啊，这个法性就在你身边，叫做清净光、欢喜光。欢喜光后面是什么？叫智慧光。你智慧大开，是吧？你根本智、后得智、这个一切智都会现前。要讲什么叫根本智呢？就是你的心。什么叫一切智呢？就是法界。什么叫一切准智呢？啊，无处不在解脱，难者难解脱，愚者愚解脱，出家出家解脱，在家在家解脱，是吧？然后一草一木一花，它有各种不同的解脱，这个叫做一切准智。一些准就是不同的漏，但是呢都是通向于解脱，对吧？你今天在庙里面也是解脱相，回家去看了爸爸妈妈也是解脱相，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都是解脱相，这个叫做一切准智，知道吧？你刚才在讲的过程中就已经获得了一切智，就变一切处，到任何一个地方叫一切智。根本智就是心，你了解了心啊，根本没有一个独立我存在，你跟法性，你的念根就无生了，就无声的境界了，叫一切准智、后得智，一切准智都现前。所以《大般若经》讲了六百卷，讲什么？就讲一切准智。那么说这后面呢？这个智慧观后面呢，就不断观、难思观、无尘观、超然观。这个观呢，就是落到我们乡下。不断观就是阿弥陀佛的不断观，就是说从过去自古以来一直到今天，以及至未来，阿弥陀佛不断的。阿弥陀不动观是由我们常常居住，是因为众生有迷有觉，有一定正大了，有一觉悟了，有的呢还在迷着， 那就看大家在这个不断观里面是不是阿弥陀佛是不会断的，所以尊生呢，你不要瞅着尊生能不能解脱，他早晚会解脱的，天下所有的尊生都在阿弥陀佛心中，所以等他的善根成熟，只是你们这一边呢，善根已经成熟了，终于了解了阿弥陀佛，但是呢，外面还有很多尊生也在阿弥陀佛心中，你看得很清楚，你知道他也在太阳光下，在地球上面，在虚空里面，他不可能离开阿弥陀佛，但是他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就等待机缘成熟，阿弥陀佛光不会断，因为他大悲心摄取十方，他要断掉了，尊生就无所安住，诸佛无所安住，那就麻烦了，所以阿弥陀佛一定是不断观的，不断观后面叫难思观，不可思议观，难思观无生观，什么叫难思观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法界，就是阿弥陀观设在我心里，就是说你这一念中乃至于阿弥陀佛，这就不可思议啊，不能够用大脑思维，你的思维的本体都是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呢，思维本相，你就骂遍人家这个声音都是阿弥陀的光，啊，阿弥陀的光，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不能用大脑，用你的大脑思维，不能用口啊能说得尽阿弥陀光，用口怎么说的话啊，只能靠意会啊，意会道叫难思观无称观超日月光，这个世界啊，超日月光，超日月光不是看不见，就是当下绝对的本体啊，它就超日月，对吧？就比例来讲，我看到这个杯子，那是我看到杯子，叫可思可议，它就不叫超。我杯子自己会看到杯子吗？他也不离开杯子，但是杯子自己又看不到杯子，知道吗？他在法界众生现种种相，在东边的人、南边的人、北边的、西边看都是不一样的，看不一样的。但是杯子的本体它是叫无对观，杯子的本体是无对观，因为它无对观可以建立所有的众生的心相，啊，所以杯子不说我是杯子，它有个最定的思维，那么说它就变成阿弥陀佛是杯子相了，知道？而阿弥陀佛没有一个决定是杯子，在某一种尊生心中呢，它是杯子，在某一种尊生身上它可能是大铁围城，在某一种尊生来讲的话可能是大光明藏，就是这佛来看这个杯子是光明藏，天人看这个杯子是光明，是善根福德，那我们人看的就是杯子，地狱恶鬼畜生看的这个杯子呢可能是大铁围城，可能是恶鬼道，也可能是畜生道，那么说这个杯子在司法界现种种相，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杯子的本体，它的绝对的体是什么，它叫超日月光，超日月光，所以呢它本身是超日月，就是超十法界心转为一真法界，他说一真法界就叫做超，它在十法界中建立一真法界，对佛来讲就是一真法界，对我们尊生来十法界，佛陀在佛陀就近的地方是没有相对而言，就是没有什么尊生啊这个司法界的概念，一真法界里没有司法界的，一真法界司法界，但是你不理司法界啊，就像毗卢遮那佛进入华严境界一样，那毗卢遮那佛的所有的境界都是佛的境界，但是里面有菩萨安住，但是呢毗卢遮那佛并不动，就随其了无量波，但随体不动，但随的体就要一真法界，随跟波之间，这个波就好比司法界，但是呢水变成波以后呢水还是水，它不因为水成了波以后呢那个水也变成水，就是波了，我水不是波，水还是水，水的本体是不动的，那么说它又不离开波，这个水是什么，叫超日月光体，大家的体叫超日月光，听到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等于这少种光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知道不离当下，当下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生者是不生，处者是是处，生者是是生，处者是不处，一定在当下。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悟者就在当下，生辈之间，迷者就四万亿佛陀，四万亿佛陀就很远的地方。所以迷惑的人没有听懂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念啊念啊，有的念了遍地遗产，为什么呢？你去的话，你靠你自己步行去的话就很难，知道吗？那说你听懂了以后。听了以后阿弥陀的愿力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身心世界了，他说充满正报依报了，这个时候你整个的心就转为西方极乐世界坛子经，是吧？明了念佛坛子经就往生，如果不明了念佛的话，那说在四万亿佛陀，所以念佛就好辛苦，也有念佛很辛苦，也有念佛很快乐啊。所以呢这段话明了了十二种光，基本上阿弥陀都明了了，如果不能再往后面说啊，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于来，欲行十劫，就是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多长时间？十个劫，在楞严经里面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少中观呢，那大势至菩萨说，他说我在九月恒河沙，恒河沙经，无量恒河沙经，就是说恒河沙本来就很多了，无量恒河沙，无量个恒河沙，恒河沙就一点恒河沙，那个沙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了。我们想一想呢，观想一下，就是说印度的恒河有多宽呢？印度的恒河比我们的长江还要宽呢，比我们长江还要宽。那说它有我们两三个长江宽，因为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了，那里面很多沙子，就像那海面一样，很宽很宽的。我们到了沙滩去，拿一把沙，那个沙很细，很细。那说那个沙子在恒河里面很多，一条长河从甘肃那边恒河的这个头，在我们中国西藏，在西藏就在甘肃那边，我过去，我当时看到一条河，就问他这条河到哪里去了？流了个水，都是黄色的水。我觉得这个河到哪里去了？他们说这个就是人恒河的这个源起，恒河的源头。啊，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好感动啊！是吧？原来恒河的源头在中国，在西藏，从西藏那边，从那个唐古拉山那个一个山脉水流下来，一直到甘肃，然后流下去，一直到印度，好长啊！要经过好几个国家才到印度啊，小国家。他说这个恒河很长。那么一个恒河的沙子就不知道有多少，比我们长江还要长，知道吗？我们长江就是中国流到东海，但是呢，那个长江是经过好几个国家到印度，然后才到印度西洋，印度洋里面去了，比我们中国的长江还要长啊，宽长啊。那你说这个恒河沙，一条恒河沙，你说百千万亿恒河沙啊，想着就不敢说了。也就是说，这恒河沙的那个过程呢，有一阵佛叫什么佛？叫无量光佛。然后相续少正佛，少正佛，就是说这个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一直到最后面有最后一正佛叫超日月光佛，叫毗念佛。他说少正光佛，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说呢，阿弥陀佛一名，就是说无量寿佛一名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也就是说无量寿佛他有一个名字，有十二个名字，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那么他们每一年的介绍是。无量恒河沙，恒河沙的这个佛寿前就有了十二尊佛来告诉他念阿弥陀佛，证明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很久很久了，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很久了。所以呢，阿弥陀佛成佛只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啊有一个演变而已啊，演变而已。那阿弥陀佛成佛遇见十劫，我们可以想到阿弥陀佛才借用我们遇见十个劫。我们用小量来讲，就是娑婆世界。因为讲太远了，我们很难接受，所以讲短一点，就像莲花一样，讲60万里的大莲花，那我们怎么想呢？哎，大鱼车呢就很好想，是吧？那在要无量劫，我们就不好想。那么说想世界就很短，就是因为我们这界的一阵佛，他说成佛欲经十劫，就是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已经就十个劫了，就是阿弥陀佛成佛，就是说在经典上是这样说，是说。我自成佛到名声超十方，究竟又不闻十不成等觉。他说成佛的时候，有一个尊称没有闻到我的名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啊，我以无量劫不为大智足，究竟诸贫苦十不成等觉。我成佛的不能究竟一切尊称，阿弥陀佛就不成佛。这两个，第一个，所有的尊称都应该闻到名号，有一个尊称没有闻到名号，他就不成佛。阿弥陀佛成佛遇见十劫。我问你，你今天闻到名号，同时你说你家里那些蚊子、苍蝇还有那老鼠，他闻到名号没有？如果他没有闻到名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你说你家里的苍蝇、蚊子，你家里的你打死那个老鼠，那个老鼠他也有阿弥陀佛名号在里面，知道吗？你把他打死了，你就把阿弥陀佛也给打了一顿，知道吗？你打不死他了，那你回答你还敢打他吗？在别的方面来讲，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净土方面不讲佛性，也不讲智慧，也不讲神通，也不讲开悟，直接告诉你，你的生命就是阿弥陀佛。就是你的这一念都是来自于阿弥，没有佛性你不知道，没有阿弥陀佛这一念，沙子扔到水里去，那你的决心就不能生出来，你就是无明。你今天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阿弥陀佛的力量，没有阿弥陀佛你活不到这个世界来，那这司法界你也出不了，地狱你都出不了，所以到地狱到天堂都有阿弥陀佛来安住的。所以地底下是地藏道场，我们人道是观音菩萨道场，天上是这个虚空藏菩萨。他说有虚空藏菩萨，有地藏菩萨，还有底下还有地藏菩萨在接引着众生，看到没有？虚空藏是代表天，然后地狱底下叫地藏啊，我们这个地方叫观世音菩萨啊， 在安居着我们。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这个护菩萨身上啊，这样的思维，所以阿弥陀佛成就于世功德庄严啊。阿弥陀佛成就于今世界，就是我们世界以来都被阿弥陀佛在接引着，在接引着。就是阿弥陀佛一直在救济我们，救济我们什么？虚空啊、大地啊，都是阿弥陀佛救济的，包括你的生命都是阿弥陀佛救济的。虽然跟你的法性合一，但同时呢，不是阿弥陀佛你也显现不出来。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件事情阿弥陀佛做不到，就不能当下让我做佛，他不能够当下让我做佛，你必须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圆成你的法性，知道？他可以给你的生命，给你的法界，你念这声阿弥陀佛，可以让你的父性建立这一念觉性，那也是阿弥陀佛的力量。你昨天、今天、明天，全是阿弥陀佛的力量。为什么你自己不出来呢？因为你根本没有愿力，你没有觉性，觉性来自于阿弥陀佛。因为你没有愿力，你没有开悟。那么说有没有证到你自己的那个法身？如果你证到法身，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或者变成十方诸佛了。所以你成佛这件事情必须要靠你，觉得往不往生要靠你，知道吗？愿不愿意往生，愿不愿意成佛要靠你发菩提心。所以无量寿经呢，发菩提心一项专利，你不发菩提心你也成不了佛，知道吗？所以呢，阿弥陀佛这件事情他也办不了，因为成佛是自家之事。到最后面还是这样说，成佛这件事情别人都是咒缘，觉得阿弥陀佛是究竟之咒缘，他拿我们从这个觉念里面悟到啊，我整个的生命、整个的法界、整个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顿时获得无生，然后当下就证得八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要起愿力，建你的骨头，建你的尊身，然后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呢，你就可以成等正觉，因为变成你自性佛了，你的自性佛才能够达到完全的显现，对吧？你自性的妙用、自性的显现都可以妙用了。那说你不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去，那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众生的苦，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我们最起码菩提转；第二个呢，获得功德现前；第三个呢，大悲心现前、功德现前，然后你就省成解脱现前。说这个时候，你将来再回来度众生就不难了。所以呢，你首先要认识到。认识了这个道理啊，原来阿弥陀佛救我一件十个劫，我到现在还在傻乎乎的啊，怎么儿子生子，却不知道这一念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这个法界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这样的想。后面讲，又舍利佛，彼佛由无量无边声闻弟子见二罗汉，非是顺受之所能知。诸菩萨多亦复于是，就西方极乐世界，彼佛由无量无边的声闻弟子，对我们出家来讲叫声闻弟子，而这个声闻弟子皆是大二罗汉。都是解脱的阿罗汉，我们修阿罗汉要需要修两个界的时间，到西方极乐在弹指之间就做阿罗汉，阿罗汉就是解脱者。有人讲了，极乐世界怎么会有阿罗汉呢？极乐世界在此世界方便说话，因为怕我们这些说阿罗汉不能去往西方极乐世界，他说极乐世界有阿罗汉，在此世界方便灵敏，极乐世界没有阿罗汉，灵敏之都闻不到。他说但是呢，极乐世界有一部经典叫出生菩提心经典，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发菩提心解脱解脱无我，但是称不一样，就是说有人呢为了自己的解脱，有人呢发菩提心呢要利一切众生解脱，阿罗汉这是自解脱，菩萨要他解脱，要利他，不让自己解脱还要他人解脱，解脱解脱无我，就是阿罗汉的解脱跟诸佛的解脱是无二的，是没有二的啊。但是呢他们的称不一样，他的称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极乐世界它这个解脱是一，虽然阿罗汉，但是呢，它这个解脱性跟阿弥陀佛的解脱性是无二的，没有二的啊。所以呢，方便说阿罗汉在此娑婆世界，就是说你想求解脱吗？极乐世界就有解脱相；你想求修筑功德吗？极乐世界就有功德相；你想拥有大悲心吗？极乐世界拥有大悲心。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来讲，我们是声闻来讲，就是说对出家来讲，师父呢想修禅定，对阿罗汉的解脱，解脱没有关系，西方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阿罗汉啊。那说你现在说我要拥有巨大的功德，像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东方南方所有诸佛的功德，那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你在这个发愿，我要做大菩萨，我要利益众生，我要大悲心，我要拥有大悲心大智慧，要到十方世界度众生，那到极乐世界一去就是一生不住菩萨，你可以随意到他方世界成等正觉，就这样说了。实际上呢，极乐世界是我在《妙华莲华经》里讲了，他说孩子啊，在那火坑里不肯出来，他说孩子啊快出来呀，他不出来， 他说我外面有三车，什么乐车呀，什么洋车，还有大贝流车。然后说这些孩子，那小孩子呢，向他求解脱的，向圣文求解脱的。他说啊，那听外面有那个乐车、洋车，他就换一哗啦就跑出来了，站在门口等着洋车过来。后来呢，那里面还有一片不出来，他就告诉他，啊，你们快出来啊，外面有这个乐车。哎，那个老二就出来了，带了一大批人就出来了，又站在门口等着乐车过来。他说，他里面还有一批人不肯出来。本来说，哎，外面那个父亲就像你们叫他，外面有大贝柳车啊，赶快出来啊。那个老大呢，就带了一大批人全部出来了，出来活斩。三，他后面就说，佛陀怎么会用羊车、鹿车、马车给予自己的孩子呢？他不会给这个次第法，是给圆满的法给他，只要得到的全是圆满。所以那个大车就来了，所以呢，每个人骑着自己的车子出去玩的，去玩去了，去解脱。但是呢，火坑就离开了。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到了极乐世界里面全是大圆满的，没有什么声闻菩萨和这个圆觉。但是呢，在娑婆世界必须这样说，不这样说的话，你不去啊。嗯，比例来讲，我想清净，我想求解脱，我从来不想弘法利生。你跟我讲，极乐世界都是弘法利生，都是大菩萨道，我才不想弘法利生呢。我只想解脱，极乐世界我不去了，那就完蛋了，他就不肯去了，是不是？来告诉你，那里面无量解脱，要跟这个菩萨。这个要弘法利生，你说极乐世界清净无比，极乐世界无量解脱，极乐世界不要你去斗众生的，也不要你去弘法利生的，那地方就是快乐，就是享受。但是菩萨听了以后不开心，他说那个地方不弘法利生，不利益众生，那个地方我宁可在此世界时，我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那个地方没有大悲心，不利益众生嘛。他怎么会去呢？菩萨会去吗？你像我要逗你们。说极乐世界里没有斗众生的题，那我前面在这个地方跟你讲阿弥陀佛，或者讲六道轮回，讲这个生老病死，我也不到西方去，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远远离开你们了，就离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了，没有大悲心嘛。哎，听说极乐世界可以完成我的大悲心，那我肯定就去了，还要劝你们一起去，是不是？因为极乐世界没有菩萨，没有菩萨的这种信心，那谁出啊？是吧？如果极乐世界不成佛的话，也没有人去，知道吧？所以呢，极乐世界讲这个声闻是方便说，知道吧？方便啊，就说在妙法莲华经了，无二一无三，为说一乘法，无二一无三，极乐世界一乘法没有二三啊，方便说。有舍利弗，无量寿见二罗汉非是说的是，就说极乐世界有很多声闻和菩萨，后面讲，就是说。整个大乘世界都成为二老汉，然后呢算数来算计算，大概说计算都像文殊菩萨舍利弗那样的智慧的人来算极乐世界到底有多少二老汉和菩萨，没办法算清楚啊，非是算数之所能知。就像第三经的讲，文殊菩萨的大智慧也不知道地上当时那个法场来了多少诸佛菩萨和那个天人八部，就是菩萨。接着不但我们这个声闻有无量无边，这一类的菩萨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舍利弗，彼佛归道成就于是功德庄严。后面又舍利弗，极乐归道诸众生者皆是阿毗婆智，其众都有一生菩提，其寿甚多，非是说说之所能知。极乐世界全部是阿毗婆智，阿毗婆智就是不退转的意思，不退转，阿毗婆智就是不退转的。那说不退转就是它有三不退啊，第一个是位不退，第二个是念不退，第三个是行不退。位住不退，位住不退是八地菩萨，是吧？这个念不退相当于九地菩萨了，行不退，那么八地、九地、十地菩萨都是这样的功德。而八地、九地、十地菩萨是什么样的功德？就是佛的功德。来想一想，我们现在你懂得这个道理，念阿弥陀佛就是十地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念阿弥陀佛，如果没有八地菩萨，他念阿弥陀佛都念不出来，知道吗？为什么呢？这里念阿弥陀佛就是八地菩萨，能念出来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这个世界像你们能念阿弥陀佛，都具备了八地菩萨的功德，因为八地菩萨的功德是佛的功德。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你听等以后，你就具备了八地菩萨，不退转，就是你畏惧不退，你退也退不出去，这叫不退。不退不是嘴巴上说，你感悟到，你明了了，感受到了， 你想我的念根都是阿弥陀佛，那我怎么退出我的念根呢？难道我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我怎么退出我的法界呢？我不可能离开地球啊。那退出我的境界，我看到大地去大地的境界啊，我怎么退出境界呢？退出境界就没有我了，退出法界就没有我了，退出生命，退出生命怎么退呢？明白，我退不出阿弥陀佛，因为获得了佛的生命。这就是佛陀的方面，愿你事有他办，理有理证，就是理上你知道了就可以了，事上由阿弥陀佛来完成。阿弥陀佛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成佛了，已经在我们心中，就是你当下一念接受而已。所以你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是完全扑向有阿弥陀佛的怀抱，是这样的状态啊。所以阿弥陀佛这是其中都有一生普世菩萨，有弥勒菩萨，有人呢他要到这个多帅天啊什么天啊，其实怎么会离开阿弥陀佛呢？一生不住菩萨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像观音菩萨，一生不住就是这一生结束以后就成佛了，不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直接成佛。在无量寿经里讲，有四十一菩萨现身中以浑世功德而自转，欲将来世成等正觉，这就是一生不住菩萨。那么四十一菩萨，其中呢有二十一天人得发扬境，有多少亿，有八亿或者是多少亿人民得阿拉罕果位，有多少亿，有二十一人得这个入境一劫，其中有四十一菩萨现身中依浑世功德，就用阿弥陀功德来转运自己，欲将来是成等正觉。如果你听懂了这一句话，听懂了你将来就成佛了。为什么呢？你依浑世功德，你的生命，你的法界和你的境界全是阿弥陀功德在转运你，不管你多么老你都有境界，不管你多么老你都有法界，不管多么老你都有清净一念，你快死了这一念都还在，这一念就是佛心。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不管你眼睛，不管你多么的老了，但是这个法界是不会变的，知道吗？这个法界就是阿弥陀佛在转眼你，你不要以为你老了我不转眼了，其实这个法界还在转眼你。所以呢，以浑世功德而自转眼，以阿弥陀的浑世功德转眼我的生命，转眼我的法界，转眼我的境界。那说你就进入无生状态，全部的接受阿弥陀佛的阿弥陀这三个字，阿就是无量寿，就是念根，弥无量光就是法界，陀就是变化，就是你的境界。你完全接受阿弥陀这三个字，生命法界境界进入到你一念之中，这一念是什么？成等正觉，成等正觉。所以这一生如果你完全接受这一念的时候，他说现身中以浑世功德而自转眼，你欲将来世，什么叫来世啊？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了，你就成佛了。到哪里去成佛我就不知道了，就是说你到哪里去成佛，那就看你过去的因缘。所以呢，在你没有往生之前发大愿，我要成就普贤大愿啊，我要成就十方诸佛国土的尊身，我要成就清净庄严之相，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即就可以成就啊，立即可以成就，单就像人鱼一样单身成佛。大家有没有信心啊？后面呢就是劝我们尊生法愿，又是六佛尊生文者应当法愿，愿生彼国，所以结合得于于是诸善圣人住会一处。那么就告诉舍利弗，释迦牟尼告诉你，他尊生闻到这种殊胜的法门，这个尽头阿弥陀佛光明之相啊，这个阿弥陀佛的接引，你应当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信了不发愿有没有用呢？你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发愿呢啊，我于是信，就于是发愿，我愿生彼国，所以这会对于于是诸善善人诸会一处，跟这些阿弥陀佛这些大菩萨们住在一起。他后面讲了，这六佛不可以少生根福德愿得生彼国，就是不可以用你的心计量分别执着，你不要动自己的念头，全部的接受阿弥陀佛。大家想一想，大家看到成佛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身心计量分别执着全部放下来，那我就到你心里面去了，知道吗？如果你还有计量分别，我俩就对立了。小孩子看那个世界就像那个孩子推球一样，那一个大皮球，然后孩子在推的时候怎么推，他身体扒在上面，两个脚就像雪上飘着巴拉巴拉往里推。那我们人是什么推呢？人就站在那，两个脚就然后用手破出去。那么这样的心态是什么呢？就用手破出去，他就有反子之心，就有自己的对立，球走了自己在那个地方。但是孩子推球的时候呢，是身体跟球一起出去，这个叫做前身一扑。 如果你这样的闻到阿弥陀佛，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不生计量，不生分别，就是自己不要再计量了，不要计量了，不要生分别心，不要计量心，不要用我之心，然后呢，自己整个的身心投入到阿弥陀佛怀抱之中，这个叫做三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人。他说没有三根福德，就是自己计量阿弥陀佛什么样呢？阿弥陀佛什么样的计量？来计量，你看我的功德太少了，我要多念几声阿弥陀佛。因为我的福报太小了，我要多念几声阿弥陀佛。然后完了，这个世界老是对立，然后这样的人叫少善根、少福德。少善根就是你跟佛的善根分开来了，就是你的一念跟佛陀的这一念分开了，变成第二个两个念头，所以呢，这叫做少善根之人。福德呢，认为你这个世界跟佛的世界分开来了，极乐世界是极乐世界，此世界是此世界，你没有听等的话，就变成对立，那个呢叫做没有福德之人。那么说。你的善根跟阿弥陀佛对立了，你的福德跟阿弥陀佛对立了，那你跟阿弥陀佛因缘就切断了。你跟阿弥陀佛因缘切断了，就善根福德因缘就断了，那你怎么往生呢？当然就不能往生了。所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对生彼国。那你的生命善根，你的法界福德，那你跟阿弥陀佛因缘已经连接在一起，永远脱离不开了。原来近未来际，近现在过去未来，你跟阿弥陀佛都在一起，这个叫什么呢？得生彼国，这样就往生了。所以呢，善男子舍利弗又告诉舍利弗，我有善男子三人闻说阿弥陀佛叫信成就，自持名号叫愿成就，而一日之七日一心不乱叫行成就。他说你现在讲法的时候，你信成就，你跟阿弥陀佛，你已经离不开阿弥陀佛了，就信成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跟阿弥陀佛 分不开了，就是舍我得佛示范尊身，就是阿弥陀佛要救度示范尊身，就是舍我得佛示范尊身，就是我要度示范尊身，就是说闻我名号，闻我名号，你就闻到了阿弥陀佛名号，发现阿弥陀佛成西方极乐的光明，已经把所有尊身的生命法界和境界都是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就是阿弥陀佛光明之中。这个时候你信的时候就完全出入，叫信，不是对立的心，不是仰望的心，啊，不是渴望的心，烦恼的心，然后呢，日夜呢，哭泣的心，而是呢，完全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了。这个叫做信，信成就，就是闻说阿弥陀佛，成就了南无阿弥陀佛第一声，然后自持名号第二声，就是愿的意思，愿呢就是我再也不离开阿弥陀佛了。我以阿弥陀为我的生命，以阿弥陀为我的法界，以阿弥陀为我的境界，我再也不去无明了，我再也不去分别了，我再也不去执着了，我就住在阿弥陀佛怀抱里，我再也不出去了，谁拉我走我也不走了，就这样了。愿你要在阿弥陀佛这个愿里面就信了。大家在大雄宝殿里面，大家在大雄宝殿里面，你相信不相信？信了，然后你再也不要出去了，不要离开这个大殿了，这叫愿，知道吗？不能站在外面说愿，站在外面怨，那是一种对立的怨，是反复的怨，是一种断绝的怨。你应该在大殿里面啊，原来我早就在大殿里面了，我不知道，现在才知道。我在大殿里叫怨，我不离开阿弥陀佛了，所有的人都骗不了我了，我深信就是阿弥陀佛了。怨，那知聚而不舍，持而相续，知我就不舍阿弥陀佛，我不舍我心的体，持而相续。所以相续就说我要这个念头一直一直这样念，一直这样的相续。什么样的相续呢？就是这个叫做呢阿弥陀佛，这叫做因缘果啊。有这个愿力，这个愿叫缘，信缘，就是第一声阿弥陀佛叫做因，阿弥陀佛救助我们，已经把我们都在里面了。那么说你支持名号叫做缘，因缘具足，这样你执而不舍，持而相续，叫做缘，缘成就了。有了缘，后面呢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个果，叫因缘果。他说在十八愿里面讲，舍我得佛示范尊身，就是阿弥陀佛救度示范尊身，叫信，这个叫做因。他说自信心悦欲生我果，乃至自信心悦，自信就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自信不是信了，自信就是绝对的，自信心悦非常开心，就是自信心悦欲生我果，发菩提心，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遇到乃至十念，乃至十念讲相续，这里面讲七天，他讲是十念，十念就是相续十念。他说七天，七天，你这样的思维，我这样讲了以后，你思维七天，就我们大夫妻，我讲了七天，我讲了七天，你就思维七天， 定得一心不乱的，就是后面讲一心不乱，二一是七日啊，这个慈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不生者不起正觉，啊，不生者不起正觉，第一生、第二生、第三生，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要救南无，南无就是我们，阿弥陀佛就是法，南无是机，叫机法登地，法要救机，懂吗？第二个呢，原来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机缘起法，后面呢，我不生者，谁我不生者啊？我不生者是尊生，不起正觉是谁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假设你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就是第三柱机跟法，就是南无就是我不生者，就是后面呢阿弥陀佛不成佛，比如说假设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不成佛，阿弥陀佛就不成佛，知道吧？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所以呢十八愿里面有三个南无阿弥陀佛，第一就是阿弥陀佛救你，第二个是你的缘起，第三个而不生者不起正觉，所以呢缘很重要，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说你思维其实偶一大师说过，二人就说三根比较很熟的人，这样我第一天讲就开悟了，对吧？就达到一心不乱。那么说再愚蠢的人，就是这里面再愚蠢的人，我这样的跟你讲念讲讲了七天定得一心不乱，愚蠢的人呢七天。那么在佛经里面讲，这个愚痴的人可以保持一日不乱，但是呢聪明的人有智慧的可以保持七日不乱，就是说我这样跟你讲完以后呢，你回家去七天都忘记不了，念念欢喜，那这样的人都是很有智慧的人，能保持七天相续。那整体来说呢，不管是一天七天都是你们的善根啊。有人他可能今天晚上就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是吧？这么好的法，其实明明尊师阿弥陀佛与诸圣人现在前显，而且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就是说一心便于法界，法界能内于一心，就是法界生一心，生心就发，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法界啊全是阿弥陀佛了，这个叫做一心不乱，一心全是阿弥陀佛，一心摄持法界，然后尊师呢闻信以后得离一心，然后呢进入到阿弥陀佛法界，阿弥陀佛法界是我们这个心起一念，叫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充满了阿弥陀佛的这个体，自然就会一心不乱，非常欢喜。前明明尊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人现在起起，虽然尊师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俱乐国土。那么这样的思维七天，就像那水已经烧开了，那么说此人必得往生。如果你的生命中感受到阿弥陀佛是你整个的生命、整个的法界、整个的境界的话，那你整个生命就靠在阿弥陀佛身上，你的福性就轮到阿弥陀佛功德之中，是必定往生，一定能往生。是为其人怜悯尊时，就是你自己觉悟的那一念决定来往。其人怜悯尊时是阿弥陀佛受记的话，那么说往不往生，前面你这七天往不往生，就我这样的跟你这样的讲，然后你呢也这样的念，那七天那七人怜悯尊时，怜悯就是阿弥陀佛说啊，你这个人只要有七天这样的念佛，这样念佛就会这样讲，然后呢你呢怜悯尊时决定往生，就这样说，知道吧？决定往生。那观无量寿经说二人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持人到终点往生，还这样说呢，就你持着八关斋戒都可以到终点往生，但是呢不能够成佛到遍地一乘，但是呢上品往生有自诚心、身心或回向发愿心，就是讲这个，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到上品往生见佛的话，你必须要获得这个觉悟的心，了解阿弥陀佛的全部，那说你的临命尊师就一定。所以我们担心我们临命尊师能不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说我不生者不起真觉，给我们一个伟大的证明，他来证明你一定能往生。那阿弥陀经里也是这样说的，你一到临命尊师，阿弥陀佛一定会在你面前，因为阿弥陀佛现在是所有的事项都在你的面前，一到临命尊师，阿弥陀佛的大身就会现前，现在你看到的是他的大悲心，大悲心把你在照着那个地方，到你临命尊师一断气的时候，那个阿弥陀佛的法身相就出来了，就是说八万世界相就出来了，然后你一瞬间你就没有了，莲花就开，然后阿弥陀佛在你面前，那不可思议的境界，我现在怎么讲的话都是用可思议讲，怎么讲都讲不清楚，但只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知道了，知道吧？所以大家不要笑，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我还找不清楚， 那就麻烦，讲了半天，这西方极乐世界还在怀疑他，不就完蛋了？所以要现在生欢喜心，知道吧？要相信西方极乐，把整个的生命要靠着阿弥陀佛。这样的论就是阿弥陀佛给你授记的话，你就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成佛。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诸菩萨中不现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所以在十九愿里说，念阿弥陀佛，悉心回向，修诸功德，在此世界念阿弥陀佛，观察这个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修身功德。那次念论就是大众不围绕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就是菩萨不围绕在里面，功德不现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是不是？那说阿弥陀佛功德不回向在我面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体。二十愿就是回向功德，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回向到我们众生心中处，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所以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十八愿名号愿，十九愿是功德愿，二十愿大悲回向愿。没有十八愿，那么说我们的生命这一念不会升起；没有十九愿，功德不会围绕。你像三佛大力虚空无量光无量寿，功德不会围绕；没有二十愿，不能落到我心里去。又有阿弥陀的光明回向四方所有日一切众生心相，也不能入众生心，阿弥陀就不成正觉。所以呢，知道我们心正处是阿弥陀的二十愿，法界是阿弥陀的十九愿，那么说名号是阿弥陀的十八愿，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愿愿都是戒引众生，啊。圣人道临命终时，自然心不颠倒。你不要考虑你自己临命终时会不会颠倒。你这一生中进行受念阿弥陀佛，叫忆佛念佛，现前大量必定见佛，现前大量必定见佛。就说你的生命，不要考虑你临命终时会不会一心不乱，你要考虑了你自己信不信。你现在信吗？你肯念吗？就说你愿意忆佛念佛吗？只要你忆佛念佛，临命终时，他说不管怎么样的死法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大家呢不需要操心了，不要一天晚上想着我临命终时要怎么样呢，然后呢人家儿子啊请和尚给我们念经啊，然后拿多少钱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去给超度啊，你不要想了。只要你现在念佛忆佛念佛，你一到临命终时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很快乐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担心了，知道吧？但是问题就是你现在肯不肯念，这很重要。所以舍利弗，我见舍利故说此言，啊，有这么大的利益，啊，又能成佛，又能临命终时预知实质，一心不乱，阿弥陀佛观音全部现前，现前现量上，啊，获得种种安心，获得佛的功德、佛的解脱，啊，佛的受用，当下获得佛的受用。我见舍利故说此言，恶有尊生，我是说的，应当法愿，愿能离过，应当这样的法愿。舍利弗，与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弗，与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那后面呢就是讲这个信，还是讲信愿行。信就是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愿就是释迦牟尼托我们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忆佛念佛，这一生中就忆佛念佛啊。那说我们就立下这个因，以后大家可以即使再听，还有很大的功德，是吧？那我说一日一个七日不行的话，两个七日，两个七日不行，就三个七日。那我说怎么会获得信？所以这个后面呢，就是讲还是讲信，叫正信。正信就是释放诸佛来正信，这个就明天一上午会把它全部讲完，所以明天上午大家都一定来参加啊。下午呢，明天下午呢会讲这个五戒，讲五戒。讲三规五戒，那最后呢可能会讲一点普查戒，啊，大家听者闻者啊，都获得巨大的善根出来。你善根有了善根的话，你才有求法的概念，求法的理念。那说没有善根的人不知道求法，不知道求法的人在庙里住着也没有用，告诉你，因为你不知道求法了，不知道求法，对法师讲法就不尊重了，因为你没有求法的一个师父讲法讲得太好了，要师父讲法我一定要信。师父讲法我回家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忆佛念佛了，如果没有求法，师父讲完以后就没有了，回家去还杀无辜的儿子生子，是吧？那就看你有没有求法的心。那求法的心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善根。善根怎么出来呢？持戒呀，持戒对善根知道，没有戒律是没有善根的。所以大家呢对理念的戒律一定要尊重。阿弥陀佛。